各位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有过这孑然一身、无依无靠的经历呢？如果你有的话，那种孤苦伶仃的感觉，你是否还记得呢？那在大学的期间，我有一次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城市参加了短宣，当时就结识了一位四处漂泊、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家出走，在大城市的小巷子里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的生活。那时呢，我就有一个好奇心，想知道流浪的滋味是怎么样，所以就决定亲身体验一次让自己流浪的一天。于是就在一个晚上，带着单纯的好奇心，跟着他穿梭在小巷子里。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 It's a very bad idea。 这位年轻人他虽然是年轻了，但是他是很有经验的，他知道哪里可以拿到卖不出的披萨来喂养我们的肚子，他也知道在哪一个小巷当中可以取得最多的这一个的银币。当我正在享受这个流浪的生活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出其不意地靠近了我们，用一个很威胁的声音对着在我旁边的那个年轻人说：小心你的脑袋。后来我才知道呢，他之前已经得罪过人，所以一直在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那时候我在想，糟糕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于是我就匆匆的与他分开了。回到宿舍过后，我再次确定我的门是锁上的，我才敢松了一口气。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没有人是愿意过这样又孤单又危险的生活。看看我们身处这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可以见证孤儿、寡妇、寄居的难民、弱势群体，这些都是这个堕落世界的现实。我们常常听有人问，人为什么需要面对如此这么多的苦难？在《卫斯明小要》里问答第19提问，他有问到，让我来问，由弟兄姐妹们来回答。他的问题是：世人在堕落境况中的悲惨是什么？请会众回答。原来人生一切的愁苦都是因为罪，因为罪的缘故。苦难的来临倒是提醒我们，人与上帝之间这个关系已经丧失了。 Man has lost our communion with God。 虽然如此，上帝仍然关怀我们，关怀这世界，关怀我们在这里苦难当中的人。就如小要里问答第20，他就这么问，由我来问，会众来答。上帝任凭世人在罪恶和愁苦中沉沦吗？请回答。谢谢。教会为什么要关怀社会呢？这是因为上帝已计划，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能使我们的愁苦得到拯救。借着社会关怀的工作，我们教会并能彰显主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耶稣是因为爱世人而舍己，而教会既是耶稣的身体，也是蒙上帝托付了有这个彼此相爱的使命。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去体现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11月是恩泽堂的社会关怀月， 今天我们会透过路德记一起思考，基为基督徒的身份的我们为什么要参与社会关怀，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当中我有两个重点，第一，我们爱因主的爱慷慨，第二，我们爱因为我们蒙主厚恩。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但愿主你透过今天的话语鼓励我们，愿你的爱再次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流露出主你的爱，奉告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们。我们爱因主爱慷慨，路德记第一章就先介绍给我们这个路德记的故事背景哦，让我们知道当时候以色列他原本是面对什么呢？饥荒。但是耶和华他眷顾，他眷顾，他关怀了他的子民，上帝就将粮食赐给以色列，让他们五谷丰收。而这个寡妇拿俄米呢，她就决定离开摩亚地，就愿意回到了以色列。而也同样守寡的她的媳妇路德，她也愿意跟随着拿俄米。路德她是这么样告诉拿俄米的，她说，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路德他投靠了上帝，就凭着信心离开了摩亚地，离开了他自己的家乡，离开他熟悉生活的习惯，甚至他自己的文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路德记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些人可能是外国来的，可能我们曾经是新移民，可能我们在这里也迎接过外来的移民，或者在这里劳工。路德以他的家婆拿俄米一贫如洗，是没有人照顾的寡妇，为了生存，路德就对拿俄米说，让我到田里去，我在谁的眼前蒙恩，我就跟在谁的背后捡麦穗。那你可能会问，捡麦穗是什么呢？那让我来解释。在旧约的这一个利未记和申命记都有记载着关于这捡麦穗的经文。 If you want to look at the English, it's called gleaning, G-L-E-A-N-I-N-G。 利未记第19章9到10节它是这样的说，这个跟其实跟23章22节其实很相似的，只内容一个是麦子一个是葡萄啦，虽然两个都是讲到有这个收割的，它是这么样的写，你们收割你们的庄稼的时候，不可把角落的谷物割尽，也不可拾取你收割时以下的，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这两处经文是上帝为以色列人列出的律法，律法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规定田主当为贫穷人而考虑，允许他们收集这剩余的粮食，提供贫穷人能够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的机会。上帝的律法表达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上帝对软弱的群体的体会关怀和慷慨。接下来让我们注意三方面。第一，经文提到不可把田地这个的角落的这个谷物割尽，它的意思就是这个田地你收割，对，收割是属于你的，但是你不可以把角落的这个谷物都割尽。上帝把这个田地丰收赐给你，但是这个不只是属于你，这三次也是同属于需要粮食的人。我再说多一次，各位，我们所拥有的，上帝所给我们的，对，是上帝给你，但是一部分不是只是给你，上帝给你留给需要人的。第二，田主不可拾取收割时遗下的麦穗，而要留给穷人。那怎么样是留下这个的麦穗？所以你看这个图片，收割的时候工人他们就会先将麦子给割下，然后之后麦子在地上他们就会绑在一团，绑在一起，那这样绑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麦穗落下来， 最贫穷的人呢，他就和这个外族的人，他就会跟着这些工人的后面，然后他们就捡起那些掉下的麦穗，他们就可以收给自己用。这是上帝允许而要给穷人、外族、这个寄居的人可以使用，给他们粮食用的。第三，经文第十节和第二十二节的下半部再次提醒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段经文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的十诫的引言。十诫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上帝将捡麦穗跟他宣告自己为神放在一起。这样说来，慷慨对待有需要的人，原来是圣洁上帝的心意。他的律法是慷慨的律法，上帝是慷慨的上帝，所以才会将对人慷慨的律法颁给他的子民。在申命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九节中也是这样教导他的子民，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如果遗留一捆在田里，就不可再回去收取，要留给寄居的寡妇孤儿，好使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照顾寡妇孤儿并不只是在做慈善，而是上帝祝福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看见上帝的心？上帝透过律法很清楚表明他自己的慷慨，上帝是慷慨的，他也要凡蒙他形象被造的人，更何况是凡信靠他的人，信靠耶稣的人，就应该对人慷慨。上帝是爱，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那问题是我们未有慷慨的心，对要行出上帝律法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呢？是因为要关怀人要付出代价吗？是不是因为物质上的代价太重了呢？我们舍不得呢？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路德他从摩亚地来到以色列来寻求帮助，上帝的爱引导了他，透过上帝的慷慨，上帝带领了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地来捡麦穗。上帝的慷慨不只是停留在赐给他食物，他也给路德之后什么呢？一个家庭，一个丈夫，一个孩子。当波阿斯第一次遇见路德的时候，他不但厚待了路德，他也对路德付出的慷慨是超越了律法上的要求。波阿斯他是一位遵守上帝律法的公民，他也是一位有同情心的人，他没有拦阻路德捡麦穗，甚至主动的要保护他，给他安全。这样的行为对一名孤对一个寡妇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珍贵的。第八节，波阿斯称路德为女儿，这样的称呼是十分亲切的。记得啊，这个是一个第一次认识的陌生人，他就说女儿。但是他之前有听过路德所做的，他又要路德和他的仆女在一起，赐给他有工作的同伴。但路德渴了，波阿斯甚至允许他到水缸里去取仆人所打来的水。那时的社会，一个外邦人如果没有被以色列人拒绝已经算是很好了，但是波阿斯却要以色列人打水给外邦人喝哦。也就是说，波阿斯在他仆人面前抬高路德的这个的身份了，让他得到特别的待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为路德祷告祝福，这是路德所领受的祝福。愿耶和华照顾你所做的，对不起，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 愿他充充足足酬报你。在上帝的翅膀下，这一个图画是多么的漂亮。这里形容好像一只软弱的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刮大风下大雨，小鸡都是安全的在母鸡的翅膀底下被关怀被照顾。当布瓦斯如此的祝福这个外邦女子的时候，她是在期盼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让她可以得食物，得到保护，得到上帝的恩典。布瓦斯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祝福呢？他为什么对他所认识的上帝如此的信靠呢？布瓦斯他投靠了上帝，他先来到上帝的翅膀底下，他已经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他所拥有的田地丰收，他已经证明了上帝的供应。之前他们的饥荒，他可以见证上帝现在供应给他了。我相信布瓦斯所看见是上帝的慷慨，所以他也愿意将这所得的分享给需要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愿意将你所有的来祝福给别人呢？你是否也愿意以祷告为需要的人来祷告呢？这时候请再次看一下这一个祷文，让我们一同开声，以布阿斯的祝福，我们为软弱群体的人来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他充充足足酬报你。是的，我在说我们爱，因为上帝的爱是慷慨的，上帝的律法彰显他自己的慷慨，上帝奇妙的带领表达上帝的慷慨，上帝的供应，上帝的恩泽，都是表明上帝的慷慨。上帝也会酬报我们对人的慷慨。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慷慨的神，希望我们也能活出上帝的形象。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点，我们爱，因我们蒙主厚待。今天的一个社会现象，更多人对弱势群体其实是无动于衷的，或是漠不关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没有落在同样的光景里，看见了却没有行动。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其实可以帮助你和我对这社会的软弱群体能够可以关怀他们，可以体现基督的爱，那就是每天我们要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你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你才可以想起上帝给你的好处。当你每天数算的时候，包括你物质上的享受，我们一切所得，甚至你现在所有的永生，都是从上帝而来，白白而舍的话，那你能够不能忘记，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蒙恩呢？其实我相信布瓦斯他一生当中，他都可以记得起上帝对他的恩典。为什么这么说？那各位是否还记得布阿斯他的母亲是谁？谁记得？你看一下经文，布阿斯的母亲是耶利哥城的妓女拉赫。拉赫原本是外邦人，但是他投靠了上帝，因此在耶利哥城被毁灭的时候，他免于死亡。这也预表着罪人在耶稣的恩典当中免于死亡。拉赫他进入了以色列人的群体当中，他之后嫁给了撒门，并生了布阿斯。我可以想象布阿斯小小的时候，他是坐在妈妈的脚下，他是否也听到他妈妈告诉他，布阿斯啊，我以前是多么蒙上帝的恩典呢？听到上帝救赎的故事。亲爱的弟兄，社会关怀和家庭祭坛其实有密切的关系的。布阿斯他知道他母亲是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原本应该是被排除的，但是却因上帝的恩典和拯救加入了上帝圣约的群体。我想布瓦斯看到眼前的这位摩亚女子，从外国来的孤单来到这里， 他是否也想起他自己的母亲，同样也是外邦人，也因此对路德有了同情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跟路德一样？我们是否也跟拉合一样呢？我们每一位都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其实亲身已经体验了上帝的慷慨。路德记的波阿斯对寡妇的慷慨，彰显上帝对世人的恩典和救赎。波阿斯他预表了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就好像路德一样，在上帝眼前蒙恩。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拒绝了上帝的律法，正如摩亚人，他们敬拜了假神，与上帝隔绝。但是上帝不愿意让我们继续活在与他隔绝和死亡的生活当中，他差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呼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领受他无比的恩典，还我们分享这恩典给需要上帝恩典的人。我们爱，因为我们曾经历上帝对我们的厚待。波阿斯他所有的一切是属于上帝，他给予路德的只不过是上帝借着他带给路德的祝福。同样的，如果我们曾经领受恩典，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宣告耶稣领受救恩，我们也应当将恩典分享给需要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上帝恩典，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预备自己，随时来接待来到我们面前的这位路德呢？我有六个建议让各位参考。第一，我们可以在每个月的开始拨出部分的金钱来捐助关怀弱势群体。我在说这个是十分之一之外，十分之一之外的奉献来帮助他们。各位也可以考虑支持恩泽关怀机构的这个筹款，支持教会关怀弱势群体的工作。第二，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家中的孩子，让他们一同参与社会关怀，从小培养他们为着别人着想，慷慨对待外国的人。常常我看见我家楼下如果有那些外劳，我就会鼓励雨荨说，诶，雨荨跟他干哥讲早安 ,hello, 认识他不陌生，去关怀他。如果你是业主，第三，你可以考虑聘请软弱群体成为你的工人，培育他们的工作能力，让他们有一技之长。第四，如果你是新加坡的移民，我相信你经历过在这里要申请 PR 然后 citizenship 的这个困难，你可以考虑关怀这里的工作的客工哦。第五，如果你曾经过过贫穷困苦的生活，现在上帝祝福你了，你可以考虑帮助现在正面对经济困难的人。第六，你可以主动积极参加恩泽堂的社会关怀活动，服侍人群。你可以考虑捐血，你可以考虑协助分这个爱心礼包，参加运动为慈善机构筹款，送饭来探访长辈们。那与各位分享，乌节路聚会每个星期三都与义工在这个施乐中心送饭探访关怀年长者，我们是有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的，不用担心。所以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可以参与，请向敬财执事来报名，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爱，因为上帝爱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先伸出手来去关怀服侍人群，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却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帮助，我们是可以如此坦然无惧吗？我还要说，我们爱，因为主爱是慷慨的。我还要说，我们爱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主的厚恩。这时，我要为着各位祷告，我也是以布阿斯的祷告给路德的祷告祝福你们，求慷慨厚待我们的上帝帮助你们， 让你们在参与社会关怀的时候，也同时经历上帝的慷慨和厚待。我们来一起祷告。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你们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他充充足足酬报你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门。